第二章，数学真实的显现及其命运，数学真实的起源。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正是上述几何原本的三个特征使其成为现代科学的种子。这样一来，只要能揭示相应的三个观念是如何起源的，就可以知道现代科学种子形成之过程。显而易见，几何原本的三个特征中，代表第一、第二个特征之观念可以从自然数研究中得出来，第三个特征相应观念的形成比较难，于是对科学种子起源的研究必须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确定代表前两个特征的观念在几何原本中起源的过程。第二步是分析第三个特征相应观念出现之条件。在研究前两个特征相应观念的起源过程中，必须指出这是毕达哥拉斯的贡献。关于毕达哥拉斯其人，我们只能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中看到他的踪影。毕达哥拉斯的形象之所以模糊，除了出于文献的缺失外，还因为他创立了一个学派，其具有秘密的和集体主义的特征，所有的知识和财产都是共有的。今日看来，毕达哥拉斯学派由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数学家组成，他们在研究数论、思维模式和今日数学家一样，但他们结合成一个神秘的宗教团体，用数学研究追求永生。最重要的是，他们比今日数学家更雄心勃勃，认为整个宇宙是数学的，这就是他们当时研究的自然数。换言之，毕达哥拉斯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这个人，而是其学派已经实现了自然数研究的公理化，并在此基础上将这种公理化方法推到更广的领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完成现代科学种子观念起源的第一步，并力图迈出第二步，即他们提出万物皆数的观念。事实上，只有从自然数出发，不等同于形式逻辑的推导以及推导以证明普遍命题为真才是可能的。但这一步通常都会被局限在数学家专业群体中。因此，和第一步相比，更重要的第二步，即通过公理化方法推出普遍命题并将其用到自然数以外的所有其他领域，这正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希腊文明中的重要性。万物皆数观念之形成，一方面意味着人类最早在自然数中发现数学真实，另一方面表明人类力图用这种推理结构解释世界上的所有事物。毕达哥拉斯学派把奇数视为阳刚的，把偶数视为阴性的，然后用奇数和偶数来组成万物。毕达哥拉斯学派学者费罗莱斯这样论述：一切可知之物都有数目，因为没有这个，就无法用心智去掌握任何事物，或者去认识它。举个例子，毕达哥拉斯将声乐归结为数与数之间的关系，因为弦发出的声音取决于其长度。他们还指出，两根弦绷得一样紧，若一根的长度是另一根的两倍，则会产生谐音。除此之外，毕达哥拉斯学派还用自然数解释伦理学、宇宙天文学等一切现象。显而易见，这些解释并不正确。表面上看，这与《易经》中的阴阳五行组成宇宙的观念似乎没有本质的不同。然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万物皆数最大的特点是，他注重严格推导，这是其他类似的观念系统不可能做到的。事实上，正因为毕达哥拉斯学派论证万物皆数时注重自然数公理化推导，在将数学真实扩大的第一步即将其运用到线段测量上就发生了困难。只有克服了这一困难，几何学才有可能产生。为什么？既然万物都可由数来表达，那么一定可以证明任何线段长度都可以用自然数来表达。具体来说，如果用某一固定线段为测量单位，令其为一，那么任何线段长度都可用测量单位来数它，即它们或者是整数，或者是两个整数之比，也就是一切线段长度都可测量并和比例。
比例观念起源了，可测比性成为宇宙的基本法则。
今日英文中理性一词就源于拉丁文 ratio， 即理性实为和比例。
而拉丁文的比例直接来自古希腊。将比例的观念植入古希腊哲学的正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换言之，比例观念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通过经验哲学一直延续至现代工具理性，不仅意味着科学方法的传承和相应理性的精神的普及，还是公理化推理原则从自然数到线段、图形再到各个领域的应用。这就是现代科学在西方的成长。至于其他社会，虽知道数，会做计算，也都懂得测量长度、测算面积，但没有一个文明把数的推理严格运用到长度测量之中，使得长度测量、几何图形之间关系的研究亦成为与自然数推理同样严格的公理系统。虽然毕达哥拉斯学派在自然数中发现了数学真实，也做到了公理化推理，但将公理化方法运用到自然数以外的领域并不容易。
因为只要遵循严格的推理，
证明任何线段都可测比，必须先假定某一线段长度为一，
并以该长度为尺去度量任何一个线段。
这里任何一个线段当然包含用某一种原则形成的线段，如直角三角形的斜边或圆。这时立即发现，并非任何一条用某种方式给出的线段都是可测比的。为了克服这一困难，公理化推导方法才从自然数跳跃到线段测量和图形分析，其后果是公理化推导和自然数计算脱离关系，成为一种独立的观念系统。这就是几何原本的诞生。令人惊异的是，发现有些线段是不可测比的，居然也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另一个贡献有关，那就是几何学中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古巴比伦人已经知道直角三角形斜边之平方是另两条边平方的和，中国人称之为勾股定理。我要强调的是，毕达哥拉斯定理和其他文明相关论述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和万物皆数的观念整合在一起，构成了观念系统内部的巨大张力，催生了两个其他文明都没有的几何学研究。这就是通过某种跳跃将数的比例运用到线段测量以克服不可测比的困难。这一切构成了古希腊第一次数学革命，它也是人类第一次科学革命。